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我记得一两个月以前和大家开讲了一个题目，叫中国通啊，就是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有一批美国的了解中国的人啊，这些人呢就叫 China Hands， 我们呢就译成中国通啊。这些中国通呢，后来呢都被在美国呢被这个战后啊被排挤的，那并很多人呢都拉到这个非美委员会去听证的。那些人包括我们以前讲过的这个费正清啊，讲过拉田摩尔啊，讲过这些人，还有那个白修德啊 ，Theodore White 等等这些人，跟大家讲过大概三四个人吧。我想那个呢就开了一个头，那个头开了，那些节目我也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听，但是我觉得这个题目呢没讲完。我数了一下，就是被大家讲的是有名的中国通，能够讲一口很好的汉语，并且对中国呢了解很多的，其实呢有他们上十位啊。这一代人已经过去了，这些人都已经去世了。那么现在你说美国的这些 Old China Hand 有没有呢？现在可能就不一样啊。现在情况，因为那个时候就只是那种白人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到了中国，会讲中文，又对中国呢有了解。比方说史迪威就是典型例子了。史迪威1911年辛亥革命那年就去中国，后来又在天津的这个美国军队的那个训练中心，那么1913年，那然后呢一次又一去派到中国，去过这个山西修铁路，认得很多的军阀，什么冯玉祥啊，阎锡山啊，这什么人都见过，并且都有交谈，那么了解中国很多。那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史迪威呢又派到中国，在中国呢作为这个缅甸印度和中国战区的副总司令，司令呢就是蒋介石，然后跟蒋介石闹崩了啊，1944年被召回。这一段经历，这些就是真正有特殊的。但这种美国人呢其实人数很少。现在不一样，现在你想在美国的这个第二代第三代的华人多得去了，这些人呢他在家里就是讲汉语的，如果他有一个工作上的要求，他在中国待过很长时间，对中国的事务了如指掌的人现在有的是。也有很多从国内到美国去工作移民的人，他们本身呢就是从里面出来的，所以这类的人就很多了。所以现在China Hand 这个字呢就没有人再提了，现在没有什么 China Hand， 多的去了。那个就像原来中国对美国不了解，现在中国了解美国的人也多得去了啊。这个所以呢你现在谈不上什么知美者，那不需要了，那大部分人都在美国待过很长的时间，那个有的是在美国留学的人，所以呢在美国的关系很深的人也很多，所以呢现在双方的了解就多。但是我们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二战以后啊，50年代60年代到72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了解中国的人是少而又少。今天呢和大家继续讲这个题目，就中国通啊，这个我们再讲下面一段。那个我们要讲一个美国的军人，这个军人呢是中国通的第四个，这个人呢叫 David Barrett 啊，戴维巴雷特。大卫巴雷特呢是真正的这个美国军队里面的中国通。这个人在中国通到什么地步呢？他在陆军，美国陆军在 Army 年服役35年，就当了35年的兵。这35年的兵在哪儿当呢？都在中国。他基本上全部当兵的时间都在中国。你说这个 David Barrett 是不是中国通？全部时间在中国服役。所以呢，我们说巴雷特是美国在华军事经历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呢并且呢和美国政府第一次和延安去接触就是他的。1944年就是巴雷特指挥美国的陆军观察团到延安。而当时那个观察团叫 Dixie 观察团，那就是一队美国军人到延安去和这个中共接触。那么所以呢后来呢他这个本来是推动了这个美国和中共之间的最早在延安时候的接触，结果美国的总统特使啊，大家记得叫赫尔利啊，美国的这个 Patrick Hurley 就骂这个 Barrett， 他说我是想来中国访问，赫尔利访华嘛，46年，他说我是要团结这个 把这个国民党和这个共产党团结起来的结果，你在这里搞，你说国民党要败，共产党会胜，你破坏了。所以呢 Dixie Mission， 你到延安去，你和中共拉得这么近，所以呢这个赫尔利呢就告了他，告了他以后呢，这个 Barrett 呢一直当那个上校，就没有晋升将军，所以35年都没有当成。这个今天呢就讲讲巴雷特啊。巴雷特呢是在 Colorado 生的啊，1909年晋升入伍，服役三年，那个时候还没有去中国。他呢这当了三年兵以后，他进了这个卡罗拉多大学。23岁毕业的时候呢，他在中学里教英语。那么在美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1917年，他呢就重新到又参加军了，当了三年兵，教了几年英语，又回到军队，得到少尉军衔，那么就在美国军队服役。那么他当时呢就觉得，我就不当这个义务兵了，我就当这个职业军人。那么美国当时需要有些人呢、啊，这个到远东去啊，他就参加了1920年美国的远征军，到西伯利亚和当时的这个布尔什维克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苏联的革命军队在西伯利亚作战，大家都不知道的。那么打了一下，那个当然打不赢了，那就撤了，那个很低调，在远东嘛，你想那个西伯利亚那个荒原里面，然后呢又让他到菲律宾啊，去到菲律宾去，所以呢他又从西伯利亚坐军舰就到了菲律宾，在那里呢过了四年。那么当时呢陆军呢有一个培训军官外语的计划，他呢其实很想去日本，所以呢他就要求去学日语。那么但是呢上面不批，说我们学日语的人，我们懂日语的人够了，所以呢他就被命令到中国去，这就开始了他中国之行。他第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呢？1924年，他就第一次到了北京，那个这么大的一个古城啊，他呢让他每天学习普通话，他呢就很下劲，他是个军人嘛，每天跟这个讲普通话的老师练习5个钟头，然后呢5个钟头去一句一句的教，然后再用2个钟头两个人的对话，每天7个钟头。所以他搞了2年以后，他学了一口北京话，这是很少见的，就美国人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不但是普通话并且是北京话，巴雷特就是其中一个，就是绕舌的音啊。这个呢他说呢，这个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语言，就学会了汉语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巴雷特后来呢就要他读经典了，老师说你不能光讲话啊，你要读经典，所以呢就给他读什么书呢？论语、易经。他后来啊出口成章，他能够开口不但讲汉语，并且呢能够整段的引用论语、易经里面的话，结果完全变成一个中国人一样。那么他呢因为在当兵的时候，他还要了解乡下的话，所以呢他说城里的人讲话比较哑，农村的话不一样，所以呢当时的美国陆军呢又派他到北京附近、天津附近的这些河北的农村呢和农民对话，他慢慢又熟悉了，所以乡下的话他也能够讲。1927年他调到我前面讲过的天津步兵第15团的司令部，那个当时的执行官就是当时的团长，叫做 George Marshall。 这个马歇尔是谁呢？这个马歇尔这个他的顶头上司这个团长啊，就是后来当了美国二战当中的大将军乔治马歇尔啊。我们说马歇尔将军，那战后的欧洲复兴计划叫做马歇尔计划，就是这个马歇尔。马歇尔是驻天津的美国第十五团的步兵第十五团的这个中校啊，就是他的顶头上司。那么天津呢，一共一个团，十五团，2个营，其中的一个营长是谁呢？就是史迪威少校啊。Joseph Stilwell， 你看他的顶头上司是马歇尔将军，跟着是史迪威少校。所以呢他在这地方呢这个觉得这两个人对他都非常好，并且呢他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这个马歇尔和史迪威都非常喜欢啊。那么后来他就撤回美国了，在天津做完了以后，一年以后就1928年，这个 巴雷特觉得有前途，所以呢，美国的陆军把他调到乔治亚州的奔宁堡这个 Fort Benning， 到那里呢去读这个高级参谋学校。结果在学校里面又遇到这两个长官，就是马歇尔中校和史迪威少校。所以呢，这两个人呢有缘啊，见了一次又一次。他在奔宁堡步兵高级学校读了三年，这个他觉得非常的这个有收获，因为那个是职业的军事生涯，他已经不是一个那个义务兵了，他是一个职务军人。军人啊，28年就在奔宁堡就度过了三年，在陆军服役，并且呢进修啊，学习高级的课程。那么1931年，他28年回去嘛，那过了到了1931年，他呢就被分配到天津的第15步兵团担任团的情报参谋，又回去了。那两个就没回去了，马歇尔在美国就没回去了，史迪威后来还回去了。那么他呢就基本上呢，他在15步兵团31年，他看到的就打仗。那个他当时国民党是大规模的这个所谓剿共嘛，就是剿匪啊，他们当时国民党叫这个 Barrett 呢看，他说其实这一群人呢，他不是国民党讲的土匪，他是一些农民的起义，所以呢你不能把混杂一起。但是美军里面极少数对共产党保持同情心的这种人，他觉得这是一股非常大的力量，你国民党的这种所谓把他当匪的这个做法，你将来要惹出大祸的。巴雷特在天津呢1931年就做到1934年就做完了，两年以后就是1936年，他呢就被派到当美国驻北京的公使馆啊，就是大使馆，在当助理武官啊，武官。那武官是谁呢？那就是史迪威。当时史迪威呢已经是上校了啊，所以又在一起了。原来在天津的十五团的时候，两个人一个是营长，一个是下面的这个当差的。然后呢，到了1934年，这个美国驻北平的公使馆的武官是史迪威，助理武官呢就是巴雷特。这两个人的先后呢都在北京见面。巴雷特呢，他在驻扎天津和北平的时候呢，他就目睹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特别他是亲眼看见37年的卢沟桥事变。我们说看见卢沟桥事变的外国人真不多，但是呢，巴雷特是目睹卢沟桥事变。这个事件呢，我们叫做77事变或者卢沟桥事变。这个77以后的第二天，就77，日本说宛平城丢了一个兵，然后就炮击这个宛平城，打卢沟桥。那7月8号，巴雷特呢是到达现场的外国观察员之一，那就是巴雷特和史迪威两个人一起都到卢沟桥去看这个事变。他们呢看完了这个事变的地方，他返回的时候，日本的陆军对他们射击，他第一次听见子弹从他的身边飞过，这个时候他非常的愤怒啊，说你在中国的领土上，你这个开枪打美国的军事观察员，他所以他的立场呢就变得很厉害了。那么他呢，巴雷特倒是没有升官，他一直呢是当这个助理的武官，一直当到1942年的5月份。那么当时这个首席武官已经换了，因为史迪威呢又调走了。那么当时的美国的驻华公使馆北平的那个武官呢是个将军，叫马格鲁德将军，约翰马格鲁德将军是美国的驻华公使馆的武官。那么1942年的5月份就让他接替首席的武官，那么他呢继续是管理这个大使馆，他们呢也在大使馆就住在这个北京这个天安门的对面呢，就是那个地方，那美公使馆嘛，这个的东郊民巷啊。他呢这个，但是呢他是一个随员，他附属于大使馆，所以呢这个巴雷特呢就没有能够参加美国正规军队的大部分军事计划和行动。正规军队啊，就美国正规军呢，当时这个在北京啊越来越大，因为日本人呢已经占领了北京，所以美国呢要派更多的这个陆军啊海军陆战队啊到这个大使馆保护的人员的安全。那么这个巴雷特呢，所以也不知道美国军队准备做什么，因为他是一个附属于大使馆的武官，虽然是军队，但是没有告诉他。第二个呢，就是国民党的官员呢，一般呢都不会跟巴雷特接触，因为他是个 仪仗队啊，就是大使馆做一个摆设。国民党要是要想美国军方联系呢，是绕过他，所以他呢知道这个事情，心里呢是不快乐的啊。好的，我们等一下继续和大家讲讲巴雷特。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和大家讲这个中国通的下一个这个题目。今天呢，我们把它叫中国通巴雷特，因为今天讲的 David Barry 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中国通。到了卢沟桥事变的时候，他是亲自到卢沟桥去观察了，并且被日本的兵开枪打啊，跟那史迪威在一起，非常的愤怒了。那么然后呢，他到了这个1942年5月，他当了这个美国驻北平的公使馆的武官，一把武官。那个当时呢，在那里是个摆设，因为他附属于大使馆，所以呢，美国军队在北平的这个扩大，国民党和美国军队之间的关系他都不知道，所以他就是个摆设。那么一直呢，就当到了1943年，那个时候整个北京呢，日本人都已经占了。他呢觉得他不会升为将军了，因为他就是个摆设，所以呢他就写了个报告，要求呢就离开大使馆，那么能够呢到真正去打仗。结果呢居然呢这个大使馆就批了，就让他去了。所以当时呢就派他到那个中国的南部广西省的桂林市建立一支野战军，就国民党的野战军。这支野战军呢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供应不足，在桂林啊，你这些武器要运到广西去，那个时候缅甸都已经被日军占领了，美国所有的军事的物资都要翻越喜马拉雅山，从这个印度运过来，叫驼峰公运嘛。那么剩了一点点的枪炮，用飞机那么贵的运过来，然后再分到你送到桂林，那就没有多少了。所以他在这里搞了半天，这支野战军啊，根本上就没有办法动。所以呢这个还有呢就是政治纠葛，这个什么桂系地方派系还有国军的这个中央军的派系纠缠不清，他呢虽然汉语很流利搞不通，所以呢这个军队呢在桂林是有这支野战军啊，但是呢从来没有进展。那么后来呢就说算了，你就走吧。1943年，他呢这个1943年3月24号接到一个通知，那就是叫重庆啊，要他去干事，就从桂林去重庆。那他也知道这个命令，到了这个重庆啊，他从桂林坐军用卡车，这个翻山越岭到了重庆。那当时呢，这个见到了这个约翰谢韦斯啊，我们后面会讲的一个 John Service。John Service 呢，就说你呢，我们这个史迪威要派你去这个延安。当时蒋介石呢没有同意出去，那巴雷特呢就要等蒋介石同不同意美国军队去进驻延安。蒋介石呢就不想美国军队跟这个中共去接触，所以蒋介石呢拖了一个月没有签字。所以巴雷特呢就在重庆等了一个月呢，他又没有办法去呢，就重庆白等了一个月。然后呢说算了，我还是回到桂林前线吧，因为那里边还有一支野战军啊，我要筹备。所以呢他又从重庆苦苦的坐车又回到了桂林，在桂林呢就在部队里面就等到7月初，天气非常热了。当时美国副总统啊亨利华莱士来访问重庆，那华莱士呢就跟蒋介石提的，我们真是要派一个军事观察组呢到延安。那蒋介石呢见着美国副总统的面子也不好说没有，那么就把他说行了，开了绿灯，又把他从桂林调回重庆，就去延安。所以呢到了三月，再到了1943年7月，当时就派了一批人，在1944年7月，不是43年，44年7月就坐飞机去延安。这一共有多少人呢？我们知道就是他是上校巴雷特啊，克罗曼利少校，还有卡斯伯特少校，科林上尉，还有这个斯特尔上尉，还有多姆克上尉，还有威特尔西中尉，这个雷梅内中士，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这个 John Service， 还有政治武官这个 Raymond Loudon。 1940年差不多10个人，就一个飞机就飞到延安。巴雷特就负责制定军事的战略， 所以他就一次上这个 mission， 我们把它叫 Dixie 啊，迪克西使团。那么他们在那里待了多久呢？待了几个月，1940年7月22号到延安，到1944年11月份就开始呢就被免职了，就说你不要当 Dix Mission 的指挥官了，你回来帮谁呢？帮美国驻华大使这个 Patrick 赫利大使一起谈判。那么这个谈判呢，就是让国共合作啊，赫利，并且呢要他要想办法要在战区规模潜在的美方和中共合作的计划，就是打日本嘛。那么所以呢，巴雷特呢这个又有了新的使命，也就是说你要帮助美国军队和中共的军队能够配合打日本。那么所以他在这里待了一段，在这个回到了重庆又当了一段时间，因为他中文又好，又去过延安，所以呢他又两次在那个1944年12月份以后又两次派他飞到延安，就和这个中共的高层去交谈。那么并且设计的美国联合军事行动和中共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合作的可能性，这个设计要动用几千名美国军队。那么所以呢这个事情谈得非常的密切。那么后来赫尔利就美国大使啊，就说巴雷特，你们谈这个军事合作是破坏了我们的谈判，所以呢说这算了，就不让你晋升了，就把你退下去了。所以这个巴雷特呢这一辈子好像没有什么成功，他没有赶上这个机会。巴雷特呢这个1950年这个在离开了中国大陆啊，那么当时呢有很多事情呢都说是他干的啊，这个比方说这个在1950年的国庆节说他要搞炮击这个事情，那就说是这个巴雷特做的。其实巴雷特整个事情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到最后在1971年当时周恩来总理啊承认呢这个事情呢是无需之有的，并且呢周恩来在71年向巴雷特道歉啊，并且呢请他再回到中国访问。这个巴雷特当时没有什么，已经没有什么作为了，没有什么官。他呢因为不能够回大陆了，所以美国军队还要用他，就把他放到什么地方去呢？就放到驻台湾的大使馆啊，他在担任美国第一个驻台湾的陆军武官啊，他们又重新，并且呢和海军少将这个 Jared 还有这个空军武官这个 Heston 一起工作，就在台湾的美国大使馆，这是呢他最后的一个职业，这个当了三年。那么最后呢他就从军队解甲归田了，解甲归田以后他怎么办呢？他呢就要想办法这个要回到去教书了，因为他还是想教书。那么他回到哪呢？回到他自己原来的学校科罗拉多大学，他在这个学校呢开设现代汉语，他中文讲得非常好啊，并且呢在科罗拉多大学呢教授中国的现代的历史。所以呢这个就是他的那个最后的情况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他去世的还是比较早的，他1892年生的，他是1977年去世的啊，他活了大概有80岁的样子吧，也不算早了。但是呢，他这一辈子呢，30几年就在中国度过的，但是呢，可以说他毫无建树啊，就没有什么事情是非常成功的。这是讲到了他的自己的这个背景哈。我们剩下一点点时间呢，我们再讲一个中国通啊，一个中国通，这个叫 Oliver Altmund Club 啊，俱乐部那个 club 后面加个 B 字，这个人呢也是中国通啊，他也是在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时候，他呢是受到这个攻击的。这个人也是非常特别的，我们讲这些老外啊，这个 club 他的 last name 叫 club 啊，叫俱乐部那个 club Oliver Club， 一般人把它叫 Edmont Club。 1901年在 Minnesota 在这个 South Park 出生的，这个家里是个牧场主。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跟那个 Barrett 一样，就17岁就入伍服役，那么去欧洲打仗，后来回来以后在华盛顿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学习国际法 International Law。1928年这个 Edmont Club 通过了外交考试，那么1929年他第一次派往北京。他作为美国外交使团的成员， Club 呢在美国政府呢工作了20年，这都是很长的。 Barry 工作了35年，他工作了20年。那么当时呢，他1941年他在印度支那，就是在这个我们说后来这个东南亚这个地区，他呢在那里本来呢是在准备在那里就执行美国的这个任务，外交使团嘛，在东南亚印度 China 就现在的越南呢，结果日本的突袭就攻占了越南，他就给日本人就抓了，抓了以后日本人一看是个美国人又是个外交官，很不管，反正打仗了，这个12月5号就是珍珠港事变以后就先把他逮起来，就关了2个月，后来呢又换了个监狱又关了6个月。那么所以呢后来呢这个不断的把他换监狱，那么所以呢他坐监狱坐的很多，后来战争的晚期的时候他呢被放了出来，那我怎么会放出来呢，我现在找不到资料，反正呢他没有做到底就放出来了，那么没有做到底以后呢，那么就还是让他到这个中国这个去服役啊，他是一个外交官，他不是个军人，他首先呢是在苏联的远东地区，在海参崴啊，在满洲里啊，在那边，然后呢就直接到中国去。他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后期，他呢在2个地方工作，一个去重庆啊，那么然后呢到西安，他在住在那里当一个外交官。他这个观点呢和我们前面讲的巴雷特是一样的，觉得国民党的腐败不堪，差不多要败掉了，我们呢应该最大程度和中共建立关系。那么最后呢他最后的一个职位也是很惨的，他基本上没有，他1944年在这个海参崴就是弗拉基波斯托克服役，那么战后在1945年以后把他派驻在满洲里，就是现在东北的一些城市服役，所以他在远东啊服役很长。1949年派他最后一个海外驻地就到北京，那么但是呢1949年这个北京呢这个就被打下来了，这个解放战争就一扫南下，毛泽东写了别了司徒雷登，那他呢就没地方去了，所以他就离开了这个中国。那么所以呢他就接任了美国国务卿下面的中国办公厅的主任。这个就讲到这个 Club 这个人，克拉伯吧，1951年那个麦卡锡访华的时候就公开谴责他，说他丢掉中国，那么然后说他对国务院的忠诚有问题，就说他有风险，把他停职了。那么他停职的问题其实非常惨的，那个其中一个根据那个后来很出名的钱博士的回忆录，那么在调查里面就说那个克拉克1932年访问这个杂志的办公室啊，克拉克呢就当时正在就克拉布啊就帮忙传递一个美国著名的左翼，甚至可能是就是左非常左的这个斯莫特莱的一封信，叫 Agnes Smedley。 斯莫特莱呢跟毛泽东做过很多次访问，那么所以呢这个 Club 呢就帮助把一封信呢送给美国一个杂志叫新大众。那个钱伯斯呢这个人呢右翼的，他作证呢就说他泄密帮这个斯莫特莱在送信，那么当然Club 说我当时不知道给封信是不知道不当的行为，因为后来麦卡锡都说是你这是不当行为，但是呢他到后来 Club 的作证说我都不知道 Agnes Smedley 在这封信里面写了什么，我就是递了一封信，递给呢是一个新大众的杂志办公室啊，当时钱伯斯在这个杂志是担任编辑，钱伯斯看见了，那钱伯斯这个人坏啊，就告了他，所以呢被撤职。第二个原因就是1932年他写过一个报告，他说呢当时啊这个中共在中国的欢迎的程度很高，国民党呢因为太腐败所以呢这个是不受欢迎的，32年是长征以前，所以呢他事实上他预言了长征，说如果国民党继续剿共的话那他们得走啊，找到一个根据地。32年这个克拉伯他就预告了会产生长征，那么当然呢他被告得一塌糊涂。1951年后来呢他要想办法上诉以后他当然就是赢得了让他回国务院，但是他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了， 他后来就终于辞职了。他说我的这个我的职业生涯已经结束了，干得很不愉快。他是四名解雇或者从国务院辞退的中国通之一，这个 Old China Hand， 包括这个戴维斯 John Davis， 还有 John Servers， 就还有 John Vincent。那第四个呢，就是 Club 啊 ，Edmund Club， 四个人是1950年代从国务院呢就扫地出门的。那这个人呢，年纪到活得很大。你看他到1989年，他因为帕金森病在哥伦比亚长老医疗中心去世，88岁。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基本上就把中国通的第二批的这个故事呢跟大家讲完了。好的，我们继续跟大家讲中国通的下面故事啊。好，谢谢大家。